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恩典的恩典的恢复，丰盛的应许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个这么平安这么和平的地方，我们来到敬拜你。我们感谢你每日都给我们丰丰正正的丰足的供应。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知道我们不要浪费你给我们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将我们今天的信息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面，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。我们感恩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想不想有丰足的生活？一定想，我冇话边个话唔想嘅，系咪？好，咁我想问啦，你话想要有丰足嘅生活，需要有乜嘢资源呢？丰足嘅生活包括咩资源啊？三个资源，第一，物力资源，就系我哋要有充足嘅供应，日日有饭食啦，我哋要有阳光雨露啦，要有充足嘅供应。第二呢是财力，就要有充裕的宽裕的金钱。第三呢，不要忘记要有人，是人力资源。但我们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。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说，有钱怎样走遍天下，没有钱呢寸步难行。我们也都知道，在家我们靠父母，出外呢要靠朋友。这个都讲明了，我们知道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离不开这些资源。不理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你信基督或者是还未接受基督，我们都不可以否认，我们都要很坦诚地承认，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离不开这三个资源。我想问一下，其实不用问，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希望说我的生活是贫困潦倒啦。我不希望说我的经济是什么捉襟见肘啦，也都不希望说我是孤家寡人，我不需要朋友的，我也不需要家人的，没有人想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追求这些其实是无可厚非的，因为神并没有将我们放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面。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将这些丰丰足足地会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去享用祂为我们创造的一切。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丰足呢？今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十五章。一开始在十五章呢，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呢，他就挑战耶稣。因为怎么呢？他们说这个人就是耶稣了，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吃饭，意思就话：诶，耶稣你系个拉比，系犹太人个拉比，你唔知道律法咩？我哋系要远离呢啲人噶嘛？但系耶稣咧冇同我哋讲大道理，佢用咗三个比喻去同佢哋去回应佢哋嘅问题。咁我哋今日主要系从第三个比喻，浪子回头嘅比喻。我相信呢段经文大家都非常之熟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耶稣用了三个人物，但是父子三个人的人物来跟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。耶稣在讲的过程当中呢，他没有说去描述每一个人他有什么性格，但是呢，我们看跟他们对这个金钱 对产业的不同态度，我们可以知道每一个人他的性格大概是怎样的。这个故事的起因是因为这个父亲的产业。好，我们先来看，在这个故事里面，第一个人物是他的细仔。他细仔是怎样的人？第一，他是要追求自由的人。在十二节他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。从这他讲的话当中，我们知道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，我是我爸爸的仔，我是我父亲的仔，而且呢，他都很明白律法，因为根据犹太人的风俗规定，但这个父亲死后呢，他的产业 是会由他的仔去继承的，长子可以得双份，长子得双份。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也就是说他的大仔可以得到这个产业的三分之二，小仔是得到三分之一。他知道不需要这个爸爸写遗嘱，这个财产的三分之一都是属于我的，我是理所当然可以继承的。所以他才说是我应得的那一份。所以从这个来讲，我们似乎觉得哎，又好像没什么错，本身就应该是他的嘛。但是呢，另外犹太人还有一个律法，就是几时可以分产业呢？在犹太人的便西拉自训，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次经。便西拉自训呢，是写于公元的三世纪左右。咁呢，佢係提供俾人一个智慧嘅书，冇納入聖經嘅正典，係一个次经。佢喺呢度嘅33章20到24节，佢有记载对父亲嘅一个警告。就係话父亲，你所做嘅都要结出，让你嘅荣耀毫无玷污，到了你生命终了的那天，离世的那刻，才分你的家产。所以他在那里会提醒或者叫警告做父亲的，就是说你在生的时候不要将你的财产分给你的孩子，分给你的妻子，分给你的朋友，不要在这个时候，是你在生的时候去分财产。那我们想想，这个小孩他明不明白，清不清楚有这个律法的呢？其实应该说他都应该清楚的，他都应该清楚的，即他父亲在世的时候是不应该提分财产的。但是呢，犹太律法又有另外一个，我们叫做米士拿，或者我们都可能会听过更多叫做他勒木，也是一个口传的律法，就是犹太人他一种口述的方式，不断地去重复摩西的律法。咁其中呢，佢有讲到就係话，如果儿子佢想用呢啲财产去结婚，或者用呢啲财产去到远方去成家发展佢嘅事业，亦即係话，如果佢係用财产去为到係成家立业，咁喺某种程度嚟讲，父亲係可以提早去支持佢，去分呢个财产俾佢嘅。但是我们又再继续看，那到底这个细仔他是不是为了成家立业的目的呢？十二节那里说，过了不多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之财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细仔是怎样，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。他分到这个财产之后，他没想着说我要跟父亲跟我哥哥一起来守住这个家业，一起来发展这个家业。他只是想到什么？我要这个财产，我要我的自由，我要没有人能够管束我，我要我自己的快乐，我要恣意放纵我自己。他需要的是一种这样的自由。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要遵循社会规则，更加之没有考虑到他父亲的感受，没有尊重过他父亲的感受。所以从这里来看，我们见到他的细仔，他的选择是用了，如果合我心意的，我会遵从律法，不合我心意的律法，我就将他放在一边。其实在现代生活中，我们都常常听到一句话，就我希望实现我的财务自由。如果我有财务自由呢，我就可以想做乜嘢就做乜啦。我哋以为呢，有咗财务自由，我哋人就有自由。所以呢，我哋会用尽我哋嘅心机，我去赚钱啦，我哋要累积财富啦，我哋亦要扩展我哋嘅人物。我哋以为话我哋嘅财富越多，我哋嘅生活档次会越高。我哋认为人哋对我嘅仰慕越多，我个生活亦都越丰足。即为了这样的丰足，我们可能会不择手段，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。就好像故事中这个小仔一样， 为了我自己的自由，为了我自己的利益，我不会顾这个家庭的利益，不会顾我爸爸的感受。好，我们看看大仔又怎样呢？大仔其实从开始我们看，是个循规蹈矩的乖乖仔来的。因为圣经这里讲什么？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。他是从来没有的。几多年我不知道，但是呢一定是一段不短的日子。在这么不短的日子，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。从来。我们谁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父母的？没人够胆讲，是吗？但他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。几乖啊，是吗？是一个很循规蹈矩的人。但是呢，当他看见他的爸爸，他的父亲这样去迎接他的浪子的时候，浪子弟弟的时候，他的心态就完全暴露了出来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，就前面他说了我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但是呢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，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财产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。其实我们看到，其实他不违背父亲的命令，他这样去说我尽心去服侍你，其实是有私心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从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是不是有时会似我们的影子呢？我们努力去工作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加薪，为了升职，我们热心去服侍，我们可能是为了得到人家的好评。一旦这些得不到，我又不加薪，又老板又没有加薪，又没有升我职，我在服侍又服侍得这么辛苦，好像没有人欣赏我。可能我们就会想，我还需要认真吗？我还需要热心？我还需要付出爱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但是呢，从我们现代人来看，我们认为这两个仔的追求他自己的美好，好像也都合情合理，都是我们符合我们人性的嘛。所以呢，我们会觉得其实都很正常啫。我们觉得正常是因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我们会尊崇一个什么自我，我们尊崇的是自我。我们评判一个人他是不是成功的标准是什么？是他有没有足够的物质，是不是有高的地位。同样，当我们为某件事做出决定的时候，我们更多的会想到，这个决定会不会符合我的需要呢？是不是一切都会满足我的需要呢？如果我做的决定或者我得到的是不符合我需要的，我就会认为这件事不公平。这个是我们现代人的价值取向。我们来看看这个父亲。大家不要忘记，耶稣是跟一班的文士、法利赛人去讲这个故事。所以呢，其实文士、法利赛人他们对他们的律法是非常之熟悉的。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想象一下，我们回到两千几年前，我们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是这些法利赛人，我们的反应会是怎样？首先第一，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是很慷慨的。经文介绍，当他的细仔问他要分家产的时候，他这里写他父亲就把家产分给他们，就把家产分给他们，即是讲明这个父亲没有问原因，没说仔你要去哪里拿这些钱做什么，没有问。他也都没有跟我仔去讲道理，去讲律法，更加没有记载他跟个仔去争辩，他就很爽快就将这些财产分到给他的仔了。大家想一下，如果你是当时的法利赛人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你一定会想到刚才我讲到的便西拉自焚。 在里面呢，他就是对父亲的警告，不要在生的时候分家产。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一定会想，为什么这个父亲会这样做。来到今天，我们在座有很多父亲，你们会不会想，是的，好像这个父亲不是很负责任，如果是我的仔要问我拿钱，是不是我都要问个明明白白呢？我们会觉得这个父亲的做法很违背我们的认知，很违背常理。所以我就说，这个父亲是慷慨的，其实是不对的，是不可取的。这种慷慨是不可取的，因为这个是他对他的仔的溺爱和纵容。第二，我们看看这个父亲是怜悯的。圣经这里介绍，相离甚远，但他都未见到个仔，可能他是听到人家说，你个仔回来了。他这个父亲怎样？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同这几个动作，看见、动了慈心、跑、抱、亲嘴，我们会看到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要见这个儿子的迫切的心情。他这些动作是还没听到个仔跟他说话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做称为你的儿子。他还没听见这些话，他已经有这一连串的动作去迎接他的仔。从这个动作，从这些动作，我们会看到他对这个仔的爱那种迫切。好了，那又问你了，巴律泰人会怎么想？你会怎么想？如果你有个这样的仔，他现在回来，你会怎么想？可能很多人都会问，不是吧，你是不是又回来赚钱啊，赚我的钱啊？我们可能都说，哎，希望这个爸爸，你不要再爱心泛滥了，不要再被这个仔呃了。可能我们会这样想，是不是？我们再看这个父亲接下来。我们看这个父亲是一个慈爱的父亲。当这个仔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说马上就叫他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这个仔只是讲了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他都还没讲话，他都未仲讲话，我要做你个故宫吧？呢句话仲未出嚟，个父亲已经迫不及待咁，要用咁多嘢去招呼呢个仔。所以我哋睇到呢个仔，呢个父亲对个仔嘅慈爱，我哋亦都睇到，因为呢一种慈爱，使我哋睇到佢已经完全毫无条件咁接纳咗呢个浪子，并且马上恢复咗他作为儿子的身份。听到这里，法律赛人又会怎么想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申命记的21:18-21。申命记有记载，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仍不听从，父母就要捉住他，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、本城的长老那里，对长老说，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，不听从我们的话，是贪色好酒的人，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。这个是当时的律法规定，这个是当时的律法规定。换着你，你会怎么想呢？你赞不赞同这条律法呢？虽然我们现在可能不会说要将石头将这个叛逆的仔打死，但是我们都一定会想到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回来啊，你将你自己分到的那一些财产，你已经全部挥霍晒了，全部都用晒了，你现在回来还要榨取我，我还要将这么多给你， 你是不是要回来我们叫啃老，懂不懂听什么叫啃老、啊、即是要依靠父母去过日子。所以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，从我们人的价值观去评判这个父亲，我们一定会认为这个父亲不合格，因为他没有用一个我们所认为的公平法则，没有用一个律法去对区别对待这两个仔，甚至我们觉得哇，似乎是他好像对这个流浪、这个放荡不羁的细仔好像动好、啊。但是我想再次提醒大家，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对哪个讲的？是对这班法利赛人，是对这班法利赛人，他们挑战耶稣，你和谁来和这班罪人吃饭？是回应他们这些的挑战去讲出这个比喻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，我们不可以和我们现在一个单纯的伦理关系，不可以单纯地同一个道德层面去读这个故事。耶稣要带出来的是一个救恩，我们看到的是人伦关系，所以我们会评价这个父亲不合格，但是耶稣要我们看到的是更高的层次，是看到救恩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看看这个故事和救恩的意义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再来看这个父亲，我们讲是他是慷慨的。父亲的慷慨是神的对我们的一个普遍的恩典。大家不要忘记，我们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，宇宙万物神做了一切，从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、海里边的生物，全部都是神创造的。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去享受他创造的一切，他没有吝啬到他所创造的。我们看看我们自己，再看看我们身边的人，不理你信好或者现在暂时还没信，其实我们都已经享受着神对我们生活的丰富的供应。根据马太福音五章45节这里讲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亦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所以神的恩典，神的慷慨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，但是我们人呢，就很容易将丰足和美好混为一谈。我们将丰足和美好生活画上了等号，我们将美好生活定义为什么？我拥有权力，我拥有财富，拥有地位，我同埋可以不受任何人的支配，我们享受任何没有限制的自由，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丰足，我们认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有舒坦的无忧的生活。甚至呢，我们会好像这两个仔那样，会觉得我们拥有这些都是我应得的，都是我应得的。如果我做好，但是呢，我却没有得到我应有的回报，这个就是不公平。这个不公平就是人家的错，甚至我们会埋怨神，你们认识神嘛，为什么你做得这么好，你还是现在这样呢？我们常常也都会怎样呢？滥用神给我们的供应。神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个社交能力，可能我们就用了我们这个社交能力去建立自己的小圈子，去排斥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。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有一份很好的工，我们可以找到很好的收入，可能我就是以这个为资本，我会看不起那些弱小的人群。又或者神给我们很好的口才，我们不是说善用这个口才去讲出建立鼓励造就人的话，恰恰相反，我们可能用我们的口才，我们去讽刺去打击和我意见不一样的人。 神给我们有时间，充裕的时间，我们可能也不会善用这个时间。我们不是说要好好用这个时间，好好地装备我们，以至于我们更好地去传神的福音，而是放虚度光阴，将我们自己的时间虚度。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人的罪性造成的。第二，我们看看这个父亲的怜悯。父亲的怜悯其实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，因为我们人的罪，我前面讲到那些，我们的生活可能会经历很多的波折，特别在我们的心理上边、精神上边，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很多，所以我们成日都有一种心态，就是患得患失，因为我们总想跟人家攀比，哇，他工作比我好，他赚的钱比我多，他住大屋，我住小屋，他开豪车，我只是开一部小车。因为这样的攀比，我们的人际关系可能会越来越紧张。我们越想得到丰足，其实我们的不满足感就越来越严重。由于这些原因，可能我们有时都会觉得生活其实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可能没什么盼望，我们心中也都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尽管我们有时会好像故事中这两个儿子一样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追求我们想要的，我们做出来的事令神担忧，令神难过，但是神依然怜悯我们。就好像当初亚当犯罪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他就怎么躲起来了。创世纪三章九节是这样记载，神主动在园子当中去寻找亚当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同样好像这个父亲那样，他远远看到自己的仔，就动了慈心，跑过去抱着儿子和他亲嘴。过去他的仔怎样分到他的财产，怎样挥霍晒，他没有记住，他记得的就是这个是我的仔。同样，神今天是藉着我们身边的朋友向我们传福音，藉着在我们每一件小事我们觉得好像都不可能的小事上边，神都这样去帮助我们，亦都特别是藉着罪人的悔改，悔改之后的喜乐的生命，喜乐的人生，神藉着这些来向我们发出祂爱的呼召。神就是这样用祂的爱来拥抱我们。第三，神的慈爱。我们知道神的慈爱，祂会赐下我们日用需要的供应丰足给我们，但是神的慈爱不是单单停留在祂要给我们物质上的丰足，祂还要给我们看不见的内在丰盛。就当这个故事中这个小细仔回到祂父亲身边，向祂的父亲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，父亲就用他的恩典恢复了他做儿子的身份。不要忘记这个身份当时是他的仔自己破坏了的。他要求分这个财产，他没有好好去使用这个财产，而是拿去挥霍。所以这个关系是这个做仔的自己破坏了的。但是呢，现在当他回转的时候，这个父亲说，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父亲没有说你要交换些东西给我，你才可以恢复。这个父亲一听到儿子的回转，马上就恢复了他做仔的身份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恩典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特别特殊恩典。所以每一个愿意接受十字架救恩的人，神都用恩典恢复了我们做儿女的身份。是的，是恢复，不要忘记，是神恢复了我们做儿女的身份。所以如果我们在座还未信的， 可以去想一想。不要再说话、啊、我几十年都是无神论者，你现在叫我去信神好难。其实是我们自己不认识神，但是呢神一早已经认识我们。但是当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会恢复我们做儿女的身份。所以这个是恢复身份，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，其实我们是有，但是是我们破坏了这个身份，现在是神来恢复我们做儿女这个荣耀的身份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，我们有好的学高的学历，我们有工作做，我们有好的收入，我们有美好的家庭，幸福的家庭，我们有健康的身体，其实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很小的一部分。我们人往往就是很短视，这样盯着这些很小的部分，这些部分它会一日一日会消亡，最终会离我们远去。我们往往去忘记，我们应该放远我们的眼光，我们去追求更加丰盛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内住在我们心里，这个生命才是真正我们生命的，我们生活的动力来源。有了这份丰盛，那么无论这个世界，我们的物质生活，我们的人际关系是怎样去变迁，我们心里边那个不能震动的角是永远都不会被动摇。我们才不会受外界这些物质的身外物去缠累，我们才不会做钱权色的奴隶，我们才去用一个豁达的心态去面对我们每一日所遇到的事，是因为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盼望。所以当我们被神恢复了这个做儿女的身份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明白，哦，原来基督才是我生命的主，我们的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，我们人生就有了永恒的盼望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真正学习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我们才可以学习放下自我，才能够真正活出一个和谐的人生，真正获得一个美好的生活。所以当我们放下自我，我们学习放下自我的需求，去学习善用神给我们的供应，去善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就可以真正获得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人会追求自我，想放任自我，但是神他就是用恩典恢复了我们做儿女的荣耀身份。我们人想追求丰足的生活，是一种眼见的丰足生活，但是神要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眼所不能见的内在的丰盛的生命。丰盛生命同样有三个要素，记不记得我们说丰足生命三个要素，物财人力，物力资源、财力资源、人力资源。丰盛生命同样有三个要素，第一，我们要明确自身的身份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用宝血赎回来的，我们有神荣耀的所在，我们有神儿女荣耀的身份。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身份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怎样去将我们的眼光放在更长远的盼望里面。第二，我们要有悔改谦卑的心意。第三，我们要善用上帝的供应。我明白讲这些呢可能很容易，大家说、啊、讲就容易啦，但真的每一天遇到每件不同的小事，做起来真的很难。所以呢有一本书讲了一句话，就是说推崇操练是一回事，甘心操练是另一回事。的确如此，所以呢才盼望我们 能够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能够在团契里面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弟兄姊妹之间互相去提醒，互相去勉励，好好使用神给我们的口才去讲出造就人的话，好好地使用神给我们的时间，好好去传讲祂的福音，好好装备自己。不容易，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学习。我们一同起立，唱一首回应诗歌《丰盛的应许》。